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你的菲菲思贤今天是不是还能陪我们聊聊啊？上次我们讲到这菲利士人的五个城啊，约柜进去转了一圈啊，应当是挺清楚的，是神自己去替百姓征战。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人停顿的时候，你看百姓已经多久不去征战了，约书亚当年留下的那个要去得未得之地的遗命啊，早就没声音了。非利士人都把这个哥利亚他们那些人伟人呐、大个儿都给他征服了，我们还在这睡觉了。人虽然停止了，神却一直在往前走，这是好厉害的事情。你看当初以利也是一样，以利这样一个糟糕的祭司，他这样两个糟糕的儿子，以色列人都厌弃给耶和华献祭了，可是神有没有在往前走？神有，他就借着哈拿一个小撒母耳，他继续往前走。以色列人打了败仗，约柜都给掳去了，而神自己继续是往前征战，因为耶和华是已经得胜的耶和华，所以无论他到哪里，无论事情怎么转变，到最后还是谁得胜啊？耶和华得胜。那当然，这个第五章啊，第六章啊，这段讲非利士人的这一段呢，是很有戏剧性的啊，就是
很搞笑，
很搞笑，神怎么开他们的玩笑，对不对？那为什么是得痔疮啊？
就并且他们要送礼物的时候送痔疮，
哎，这个金痔疮这个东西，你要听这个二山子中间讲的撒母耳记，那才有意思。他很有亮光，说为什么是金痔疮。
刚才蒙克不是说那个撒母耳那样子，他说就是就是不做什么嘛。
对。
但是我就是在以前的那个地方嘛，就不提了哈。
不能再提了，我已经闯祸了，对。
我跟你这样说吧 ，A 地方教会发现这个 A 是包括在这个整个 A B C D 字母里面的哈。
对对。
然后这个 A 字母呢，就发现这一群字母错了，就 A 教会发现在所有的这大这个家庭教会是有错误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去实施一些方案。
对。
但是呢，就被这一群字母就攻击说，就被这一群的教会就攻击，就是说他们走偏了，
自立为王，对。
对，就说他们走偏了，说他们怎么怎么，然后后来呢，他们就不管了嘛，就还是不听他们的，就按照他们还是 A 教会呢，还是按照他们在从圣经当中所看到的那个最基本的原则去实习去做嘛。那我举个最简单的，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就是圣经那个长老执事嘛，他们认为这样是正确的，但是其他人就那真如果说我们用这种今天我们讨论这样，如果说你发现他有错误，然后你也一直都没有说作为，或不像 A 教会那样子去设立执事长老，也是像其他的字母一样，也是乖乖的，你觉得这是不是？
我怎么感觉和今天讲的扯不上？
扯得上，绝对扯得上。这个重点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在说的这个所谓撒母耳什么都不做，不是什么都不做。他对于神所拆毁的、神所管教的东西，他不碰的，就是讲的、会幕，对不对？倒塌了，约柜 掳去了祭司不在了，他碰都没碰，他吭都不吭，连约柜回来了他都不动，因为他知道神在做事，在他没弄清楚之前，他绝对不会随便去轻举妄动。但是他到底他做了没有？他做了，他设立秋坛，他到处巡行审判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恢复什么东西？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总要看教会里边一切的作为，你最重要环绕的中心是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才是真的神要我们去，就是讲的行话一点，摸到神的心意。
嗯，
设立执事长老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嗯，
你甚至也可以说约柜会幕是一个神所立的方法，神所立的媒介。那个媒介是为什么？要让神能够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嗯，
那今天教会是一样的原则，你什么事情能够让神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什么叫做神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你要搞清楚的。就这那一件事情，我们永远不停止的、不断的要有所作为。那这个和撒母耳所设立的秋坛和审判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没什么关系，很清楚啊。什么是秋坛？在这个秋坛，你看他以后他会献祭，对不对？他会请以色列人吃祭肉，这个献祭就是与神和好的事情。而审判是什么呢？审判是人与人和好的事情，对不对？
嗯，
把这个东西都断好了，改变弄清楚了，不要彼此积怨啊。这个其实就是新约里面讲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弄好，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要弄好。你如果设立长老执事，把大家关系都弄得更坏，在北美的教会是最普遍的现象。那你设立，你还不如不设立好，对不对？但是你不管设立也好，不设立也好，你如果是想从一些外面的做法来恢复或者达到某一种教会兴旺的状况的话，那你恐怕是怎么做都不对。就比如说这个大教会路线，大教会是不讲究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的，那已经知道这是错的了。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一万人的教会进去听到，大家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干嘛呢？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能够，我们就说彼此交心，彼此和睦，互相鼓励，彼此切实的从心里面彼此相爱，这个是让神住在我们中间的。那在爱的事情上没有律法禁止，你们就尽力去做就是了。那至于与神和好呢，就是基本的救恩的道理。这基本的救恩的道理不一定要在大讲台上讲嘛，我们彼此在底下交通都可以啊，对不对？这两件事情做好了，外面可能看不见，可是你就很容易能够把神的作为带进来，而那个就是当初撒母耳所做的事情。
嗯，
这样是不是回答菲菲的问题？
嗯，是的。
那牧文还有没有什么牢骚要发？
没有。现在是想想不想当亚撒龙
了。对，就是我们现在比较那个担心的，就因为如果你发现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想有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做法，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好像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啊，然后人家就会反正可能也会对我们有点担心吧，也是一种关心啊什么。
你要记得，主耶稣做工是街道上听不见他宣扬喧嚷的声音。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话，别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是可能的。因为彼此相爱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真道的传讲，真道的彼此鼓励，彼此交通，这个也没有问题，没人会禁止你。而谁告诉你说每个礼拜一定要聚会一次？谁告诉你说所谓聚会就是一定要坐在一排排坐着听上面的人讲道？你可以仍然在这样的模式里边，但是你们可以有自己的，我们就说小团体好了，是不动声色的，是没人管你也没人知道的。
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用词跟别人去讲那个用词可能有点不太恰当。
所以我在节目里面我就是喜欢挑牧文讲话的毛病，什么上帝大发雷霆，对吧？大发雷声大发雷霆，你用词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讲一些话去得罪人，让人家误解你。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不能禁止我在家里请人吃饭吧，对不对？我不把这个叫聚会，你就拿我没办法。从前就是包括还没这么开放的时候，你们聚会到什么时候就算是你走活这条路？就是你正聚会呢，公安进来了，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聚会，你请他喝茶，你请他吃瓜子儿。那个时候他们最喜欢抓的就是到你家里去收，你有没有一大堆的圣经，有没有一大堆的海外刊物，什么查经资料。那时候传到人家里面都要私藏这些东西啊，从海外最喜欢进这东西，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聚会也不一定都要正儿八经的，你在饭桌上都可以聚会。哎，公安进来了，什么你进来一起吃饭嘛？他进来他找不到一排排的椅子，他找不到这个十字架，他就不知道拿你怎么办的。
嗯，但是这一点就没问题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跟我们一起的差不多同龄的弟兄姊妹们哈，他们有些错误的观念。可以说是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来源于以前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再给他们讲的时候，就会给他们讲那个错误了，或者就怎么样的去跟他讲嘛哈，但是可不知道可能也是不是这个用词的原因呢，还是仍然会感觉还是不一样，
就是你不能
还是有分歧，
对你不能心急发言是真的。啊，你要告诉一个人说，尽管他自己也知道他这个女朋友呢不是很满意，但是你叫他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女朋友之前就先把这个女朋友放掉，那是不太可能的，你懂的意思吗？他们要尝到这种聚会的甜美，就像我们在一起交通，其实我们大家很开心，你看我们这个周六查经，我们也是没章没法的，对吧？一点都不正式。可是你要是真的尝到神话语善道的滋味，也真的是知道弟兄姐妹在一起是多么的甜美，那你自然很多的从前的成见就慢慢就脱下来了。
是
服侍了几年之后，他才觉得说，哎呀，从前许多认为是服侍的其实根本不是服侍，但是那不是因为我们跟他讲这个道理去说服他，而是因为他自己体会到了，原来服侍可以是这样轻省的事情，原来聚会是可以这样一个舒服的事情，原来交通圣经是可以这么好玩的事情。逐渐他的这些抵抗啊，他的盔甲就慢慢都放下来了。
明白了。
那穆恩，你觉得像萨母尔这种做法在我们今天可以效法吗？可以怎么实行呢？
他不是什么都不做吗？
不，我们刚才讲了他设立秋坛呢，他要在百姓中间替他们断案呢，这一个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把它弄好，一个就是百姓之间的关系给他摆平了，对吧？一个是与神和好的事，一个是与人和好的事。会幕既然被约柜被挪开，那么撒母耳仍然有他的办法，对吧？现在咱们祖国也开始对教会的聚会开始管辖啦，有很多新的办法出来，那你自己的服饰里面有没有这个不是在主日讲道，也不是在听道，可是呢弟兄姐妹中间呢可以做培养的工作，而且呢能够让弟兄姐妹继续来到神面前，有没有这样的撒母耳团契啊？
不敢说撒母耳团契，因为人家撒母耳最后做成了嘛。
你老的时候你也可以写一个穆恩记上，好吧？
哎，我还是不写了。
那你现在在做年轻人的工作做得怎么样？给我们说说。
现在我这边就是一些大学生嘛，因为我本身自己就在这个算是在这个大学的三角中心吧。大概是这
样。那你跟他们在一起聚会，其实很可以朝这个萨母耳方向走啊。一个就是让他们更与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让他们彼此之间能够得以建立起来嘛，因为这个都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是，在这中间做的话，其实我和菲菲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想着是去怎么样的去辩解吧，可能弟兄姊妹也都知道，如果听咱们节目的话也可能会清楚，就是你之前给我说的嘛，就是说。教会里面会有一些制度，它额外加上的制度，那么这些制度呢，可能会一是会妨碍弟兄姊妹成长，另一块呢，你这个制度加上去之后，那国家那这个力度来了，他就是要打击你。如果说是一个不信主的人，
那么他看到国家如果他这样打击你的话，更会觉得你是一个异端，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什么组织一样。那我和菲菲我们就找家里面的这种一起服侍的人也交流过，和家中的长辈也交流过。
嗯，
其实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来说，就像上次菲菲说的，会有一些担心在里面。
对，
但是呢，我们和这些大学生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也接触过，就是说，这个会里面的一些教导，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想法也会说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圣经当中去对照，去思想，到底哪是正确的。
你这么一讲就更像撒母耳记了，因为虽然约柜不在，会幕大概还搭在那个地方，只是里边是空的，对吧？
对。
那百姓还来不来呢？还是得来啊，你还有节期啊，你还是得大家在一起过节啊。从前这个以利他的两个儿子给百姓加了很多的规矩啊，现在这些规矩也不见了，对吧？
他们一走的肯定不见了。
对，这个打败仗呢，就有点像这个政府要开始管了，你管呢，这个很多东西就不见了，没那么方便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撒母耳做工。撒母耳真的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见识在今天实在是可以用的，就是你得仔细的去思想啊，我们一再的讲这个什么是神的同在，还有呢，不用讲了，弟兄姐妹之间你要好好的把他们建立起来。其实在大学的团契，年轻的时候的团契的里边的伙伴，那是最重要的。
嗯，
往往以后的服侍主呢，都是在一起。我们最近的这个也看见，我们差不多91年的时候成立的教会，那也是从国内来，本来都是不信主。
那个时候我刚出生。
啊，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在一起信主，直到如今他们还是莫逆之交啊，还在一起，大家服侍啊，彼此鼓励啊，那真的是很宝贵的事情啊。一晃就过去了，这些年轻人也是一样，你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如果把这个撒母耳这个榜样摆在心底，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与神来往，主要就是在神的话上让他们扎根基，但是这个扎根基不是说一直讲道给他们听，你这个道没什么好听的，但是让他们能够吃干粮，是不是能够从神的话里面自己摸到神的心意，自己能够从里面得到力量，这样他们就跟主是越走越近了。然后鼓励他们啊，我们究竟比他们大几岁嘛，能够在他们前面走过几步，就鼓励他们也这样走试试看。
我其实在这中间还发现一些问题吧。在你对这个圣经没有多少认识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姊妹他有一个迷茫，就是不太明白神到底要让我自己，就我们干什么？
干什么？
或者说，整个圣经它在去记载这些历史呀，记载这些诗歌，它到底要让我们干什么？他不清楚，那以至于他在这中间得到一些学习圣经的方法，或者说听到一些别人教导的时候，那他就很迷糊。有的教导你要认真的学习系统神学，有的教导你应该每周日过来聚会，要祷告，要读经。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周都坚持去听到，但是他最后发现，他还是收获不多，他还是不明白。
那这个就是你用两个字用得太快了，就是最后，那个还不是他的最后，对吧？那撒母耳记里面有一句对我们服侍主人来讲是非常鼓励的话，就是过了20年。然后不是说以色列全家就复兴起来，但是以色列全家的什么归向，他们的心倾向耶和华，这个他是真的是有耐心，对吧？那你说撒母耳直到他死，这个扫罗还在跟大卫，还在逼迫大卫，打的是乌漆麻黑的，对对。可是撒母耳这个预备的工作不能没有啊。我们跟弟兄姐妹在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是听了很多的规矩，尤其在年轻啊，还要毕业啊、就业啊、成家啊，你就是很希望有一个一二三很快的方法告诉我是怎么做大概是对的。那凡是这样的人，你也别急，你也别急，我们只能劝他们说别急啊。那你自己需要干什么呢？就撒母耳所谓的巡行，他不停的在那走，你长期跟他们聚会，慢慢的他心里面开始有耐心了。这样，牧文，我们直到如今呢，还有一个很好的盼望，就是我们在天上可以真正的见见面。到目前为止还没见过面。但假如蒙哥真的是像你讲的， 你我之间还有点距离的话，那你也是慢慢听我们的节目啊。你听了以后觉得说，哎，这也是个不错的做法，对吧？挺省事，不讲道，光那边啃圣经，而且啃的不是一种神学的啃法，是慢慢的去里面摸索。那在这里面你要把它讲成道理，有一个基本的心意，就是说神如果要借他的话与我们来往，这个话不是需要经过专家来解释的，而且我们所知道一切的答案一定都在这个神的话里面。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心急发言，不要冒失开口啊。神既然我们求饼，他不会拿石头给我们，他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因此你别急啊，我们跟从主呢，不是因为我们跟得好，是因为他带得好。那这种叫做患难生忍耐，对不对？忍耐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真的，你走着走着走，你单说你上我们节目这段时间，你也娶了媳妇了，你也做了爸爸了，对不对？你回头一看，你当初那个不知道干什么的心呢，就已经定下来了，是不是？哎，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把菲菲的照片寄给我的时候，哎呀，我一看我就知道说，这个女孩子大概是你这个。除了你之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在天上我也没什么想留恋的。一会儿都给多久，主一步一步把你们都带到一起，这是没关系的，主也会这样带他们。只是服侍的人呢，萨母尔他就是不心急，与其说他有耐心呢，不如说他就是一天走一步，一天走一步。他在他的职守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这个榜样不是因为哎我们要忍耐，而是他知道他每天他所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像他小时候早上起来开了个店门又怎么样，可是他这个每天长期的这样做下去，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很需要的一个素质。萨母尔没有替自己图谋大事啊，他一辈子他就是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必以神的善道正路指示你们，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做出什么真正的结果。做到最后，百姓向他求王，是不是？他还得给他们立王，所以这个路还长着嘞。只是说，我们很肯定的知道，从那个事件以后，神做事的中心不是在会幕，不是在示罗，也不是在约柜。那这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起来，他说：“哎，我们就是要把会幕再弄起来。现在没有祭司了，那再去把剩下亚伦的儿女、亚伦的后裔找出来，什么什么的，弄了半天都是白来，对不对？因为神没有意思要这样做了，他要等，他要寻到合他心意的人。可是寻到大卫是透过撒母耳，连撒母耳都还需要经过扫罗。这里面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了。我们这一辈子能够看见的结果。”我不认为我们能够看见比萨母耳看见的更多。萨母耳直到死，扫罗还在逼迫大卫。
我们看到的结果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所以不能随便用这个"最后"这两个字啊，对吧？
哦
哦，但是"最后"这两个字很好，因为萨母耳记，你要知道这个"最后"的就一直没出来，对吧？真正的终点不是在萨母耳记上里面。大卫把约柜寻回来了，大卫把圣殿的模式都给他弄好了，然后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这个才算是一个所谓最后的结果。但这个结果还没有最后呢，因为以色列人又败坏了，所罗门也离开神了，直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他说成了，虽然成了还不是到最后啊，我们的最后仍然是那个什么新天新地，那个叫做最后。对对对，所以你一旦有这个图画在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你就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图画交给我们底下的年轻人，让他们心里面有很清楚的这个图画之后呢，大家的心就定下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 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